新一代海利宣布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震惊世界后仍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美成立 UFO 特别工作组，灰犀牛来势汹汹，城头寨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北约证实俄军发起新一轮重大攻势，开播30年有线电视竟自毁相比。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2月14号星期二早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 Nikki Haley 在一段影片中宣布他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因此他成为第一位挑战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Donald Trump 的主要共和党人。在发布在他的推特账户的竞选公告影片中，海利呼吁美国需要新一代领导，我们必须再次转向那个方向。共和党人在过去八次总统选举中有七次失去了普选票。他说，现在是新一代领导层重新发现财政责任，保护我们的边境，加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自豪感和我们的目标的时候了。海利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更传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整个视频中，他呼吁保守派提出一系列热门话题，例如财政责任、爱国主义和更强大的边境安全。我是印度移民的骄傲女儿，不是黑人，不是白人，我与众不同。但我的妈妈总是说，你的工作不是关注差异，而是关注相似点。我的父母每日都提醒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们，我们生活在美国有几咁幸运。海利说，离开川普政府后，海利成立了支持美国组织，他的竞选活动现在定名为尼基海利竞选总统。海利竞选活动发布信息的基调是，尽管美国遇到了麻烦，但他对美国持乐观态度。他还警告说，来自社会主义左翼以及中共当局和俄罗斯迫在眉睫的威胁越来越大，同时他将自己定位为反对他们的斗士，并且海利暗示他作为女性竞争者的地位。他们都认为我们可以被欺负、被踢来踢去，你应该了解我，我不会容忍欺凌者。当你反击时，如果你穿着高踭鞋，他们会受到更大的打击。他开玩笑地说。海利宣布2月15号星期三将会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举行活动，星期四和星期五他计划在新布罕12州参加市政厅式会议，之后海利将前往爱荷华州启动他的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系列活动。通过在真相社交 True Social 平台上他的账户，海利的前领导川普已经开始瞄准了他。川普发布了一段他的旧影片，其中海利声明他将会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中支持他。海利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推测会进入2024年竞争的南卡罗来纳州人。美国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Tim Scott 亦一直在为他可能的竞选做准备。2014年时任州长的海利任命斯科特任空缺的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院的席位，这个为他在共和党内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亦被广泛认为是2024年总统初选中共和党的顶级选手。民意调查显示，和德桑蒂斯相比，海利的入场对川普更有利。2月14号星期二，白宫宣布将组建一个新的不明飞行物 UFO 特别工作组，以研究美国领空发现的最新一连串的空中物体所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这个新的工作组是根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命令成立的，来自五角大楼、联邦航空管理局、国土安全部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专家将齐聚一堂，分析不明空中现象 UAP 及 UFO， 并确定他们是否构成或者就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 政府及每个部门都将加倍努力了解和缓解这些事件，并披露特别工作组将审查美国大陆上不明飞行物体的检测和分析相关的更广泛的政策影响。这个消息宣布之前，美国空军在八日时间里面击落了四个高空飞行物体，震惊世界。除了第一个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外，美国战机在过去这个周末连续三日里面还击落了三个不明飞行物体。至今为止，对后三个 UFO 公开的信息是美国官员尚未收集和分析残骸，仍然无法确定这些物体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为什么会出现等等问题。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 Marco Rubio 在推特上说，在过去72小时向公众揭示了多年来发生的事情，身份不明的飞行物体经常在受管制的美国领空飞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推动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并在两年前创建了一个永久性的 UAP 不明空中现象相当于 UFO 的工作组的原因。中共地方政府另一大隐患就是城头债，这个是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巨雷。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的地方城头债务总额已经超过65万亿元，已经占到中国 GDP 总量的一半以上。云掌财经1月13号报道，兰州城头的债务违约刚过去不久，遵义的最大城头遵义道桥156亿债务又宣布延期了，延期后银行贷款期限调整成20年，前十年只是付利息不还本，后十年分期还本。兰州遵义只是冰山一角，2023年恐怕还有很多地方城头、国头、文旅头会爆煲。中共的地方债和城头债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地方政府没办法直接向商业银行借钱的，为了筹钱就成立了一间具有国有性质的公司城头集团，而他们的经营中产生的债务就是城头债。这些城头企业本质上都是地方国有资本背景的，是地方政府的亲生仔，他的钱就是地方政府的钱，他的信用亦是地方政府的信用。报道说，地方城头债的巨坑存在了很多年了，一直以来是靠住房地产的繁荣维稳，地生钱，钱生地。但是现在老百姓不愿意买房屋了，房地产行业搞到灰头土脸，资金流不动，现金流转不过来，但债务却仍然还在那里，而且是越滚越大。地方财政出现问题，兰州不是第一个，遵义亦不会是最后一个。现在有很多地方的财政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些地方债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话题。正好在地方债频频惊雷的时候，中共中央却突然宣布对地方债务不兜底了，哪一家的儿女就哪一家抱。未来的经济增速仍会台阶式下行，特别是房地产已经见顶，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2022年已经下跌了三成，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收入实际上亦是会跟着下行，偿还债务的能力亦会下行，城头还本付息的压力大，概率会进一步积聚。分析人士指出，城头债是否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一根稻草，目前还需要观察。俄乌战争这个月24号就届满一年，俄军如预期在战争周年之际发动新攻势，北约证实俄罗斯开始发动新的重大攻势，目标直指巴赫姆特。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准备好迎战。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坚守数月的顿涅茨克要塞城市巴赫姆特遭遇到猛烈炮击。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炮击整个前线，巴赫姆特周边16个定居点都遭到炮击。俄军由雅格纳集团 Wagner Group 雇佣兵作为进攻箭头。俄国防部称已经向前线推进了数公里，但没有说明具体位置。巴赫姆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要目标，如果能夺下， 不單止令到俄國在頓涅茨克地區擁有新的立足點，更是俄軍數月來年年挫敗後的罕見暴捷。北約組織秘書長斯托滕伯格2月13日在布魯塞爾表示，事實就是我們已經看到俄軍新攻勢開始，因為我們看到俄羅斯現在正在做的，普京現在正在做的，就是增派成千上萬的部隊及接受非常高的傷亡率。烏克蘭軍方官員表示，已經堅守數月的烏克蘭捍衛者已經準備好迎接新的地面攻擊。一名副營長13日表示，巴克姆特的陣地已經設防，只允許軍事人員進入，而任何仍然想離開該城市的平民必須冒住炮火。有線電視及 HOYTV 母公司有線寬頻14日發出公告，表示已向港府提交申請並獲得批准，將於今年6月1日終止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該牌照在2016年12月獲行會續期12年，原本有效期至2029年5月底。有線寬頻集團指，有關決定是由於本港媒體市場結構急速改變，環球付款內容提供者和收費電視經營者競爭日益激烈。交還牌照後，集團將繼續營運免費電視頻道服務及其他業務，包括寬頻通訊、流動通訊等。又稱公司不會裁員及員工待遇不變，相關人手會調配至免費電視及其他業務。有線電視在1993年獲收費電視牌照後正式開播，開台之初以24小時新聞台打響頭炮，其後更獨攬歐洲四大足球聯賽英超、意甲、德甲、西甲的轉播權，令用戶不斷增長。但自2008年起，有線電視年年虧損，其後更傳出與中移動簽訂諒解備忘錄及管理層頻繁變動，外界質疑在中共滲透下已日益染紅。2020年12月1日，有線電視新聞部發生大規模裁員，其中負責調查報導的新聞刺針全組被裁，員工質疑管理層的決定涉及政治打壓，大批員工辭職表達不滿，中國組更全體辭職，事件引發外界高度關注。學者鍾劍華在追新聞的時事評論節目中指，近年的政治干預是有線電視日漸失去公信力、訂閱量急速流失以及最終自毀雙臂、終止收費服務牌照的主要原因。鍾劍華表示，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幾年之間，當局只側重維護國安的管理思維，另一個又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傳媒變質，淪為官方傳聲筒，並失去港人的支持，不單止反映香港新聞傳媒事業的大倒退，亦是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悲哀。同一日，港府發稿指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接納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規定本地三間免費電視台和兩間電台每星期需播放額外至少30分鐘和國民教育、國民身份認同和正確認識港區國安法的節目。至於新聞、時事、兒童等指定播放節目，不再規定需完全屬香港本地製作。當局同時接納有關在牌照中加入賦權條文的建議，授權通訊局生殺大權，可就指定播放節目的規定發出指示，或者操縱節目的內容。以上是今日帶俾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同埋訂閱，更歡迎你轉發，咁樣亦都係對我哋極大嘅支持。多謝收睇。